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后排影评。今天我们给大家做一个电影，这个电影的名字呢，可能文艺青年啊都听说过这个电影，就是爱在午夜降临前，英文名字叫做 Before Midnight。 今天呢，还是我和我的搭档 Muser 啊，我们两个人给大家点评一下这个电影。
我们俩互换了一下身份。大家好，我是 Muser。
嗯，好，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影片的基本的信息。这个电影呢，它是上映日期是2013年6月14日，是在美国上映的，片长呢是109分钟，导演呢是美国著名的文艺界的这个大咖理查德林克莱特，我们以前做过他的这个少年时代。署名编剧呢有四位，理查德林克莱特本人、朱莉德尔佩和伊桑霍克，哎，这两个人呢分别也是本片的男女主演，然后还有一个叫做金克里桑。好，然后呢，主要的本片的主要的情节呢，也是很简单啊，符合林克莱特一贯的这个风格。他讲的就是，我们可能得提一下之前的那个，简单提一下之前的那个情况。这个片子它是三部曲的第三部啊，本片的第一部拍摄于95年上映的，然后第二部呢是04年上映的，然后本片呢是13年上映的，保持9年一部这么一个节奏。94年的这个电影呢叫做爱在黎明破晓前，
这个名字太绕了，还不如英文的那个感觉直观。
对， 对， Before， 它第一部叫
Before
Sunrise，
就是通宵嘛，通宵打蛋是吧。
对，
就是两个年轻人在一起谈恋爱，谈了整宿。
对，
Before Sunrise。
对，它是94年，说的是一个美国青年叫做杰西啊，和一个法国女孩叫做赛琳啊，他们两个人呢就在火车上相偶遇，然后发生的一段就是一夜之间的故事啊。然后九年之后呢，这个美国男孩啊，这个美国青年，他出了一本书啊，是关于这两个人的这个相当于爱情故事吧，让这两个人呢在巴黎又重逢，哎，在这个日落前相当于再续前缘，所以这个第二部呢叫做爱在日落黄昏前啊， Before Sunset。
嗯，
啊，然后呢就是如今呢就是又一个九年过去了，这个杰西和赛琳呢已经有了一对双胞胎的女儿啊，然后两个人呢受到这个杰西的作家朋友的邀请啊，在希腊的波罗斯奔尼撒南部的海滨啊度过了一个这个三个月的夏日的长假啊，电影拍的就是这个长假最后一天。
我去，太爽了。
对。而且他们是受朋友邀请嘛，相当于
免费，
哎，对，是住在人家家里边。
对，前面那个情节再补充一下，就是第一部他分离的时候，他们两个约定六月之后在同样的地方再见。
嗯，但显然是他们两个没有再见，
后来没见着。后来是因为那个女孩，因为她祖母去世了，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是不是编的，反正最后就错过了。然后一直到九年之后，这个男的已经成为一个作家了，他出了一本书，然后这女的在巴黎看见了，决定去找他。
它是一个签售会吧，
其实就是新书发布会那样的，是吧？
对，
作家有新书，然后到那个书店去签名售书。
对对，然后这个当时应该是这个伊桑霍克他扮演的这个杰西，应该是已经结婚了
啊，对，
是有伴侣的。然后那个女孩好像也有一个
有孩子了嘛，那会儿可能还没有孩子，结婚了，已婚。
按照这个小孩年龄推断，有可能有孩子，
有孩子
当时
对。已经十几岁了，有孩子了，对，有孩子了已经。
对，然后那个赛琳她应该是也有男朋友。到第三部的时候呢，应该是两个人都是进入到40多岁这个年龄组。哎，我们就是看到整体脉络，就是林克莱特对一对这个情侣的这种长达18年的这么一个观察。
嗯，他如果拍下一部就是27年了。
然后本片呢，他在豆瓣的评分呢是8.8，然后在 IMDB 评分是7.9。Metacritic 评分呢是94，啊，这个 Metacritic 我发现这个很青睐啊，
林克莱特，
他的片子基本上都很高。好，那这个片子咱们给个评价吧 ，Muser 你先来，
不得不看嘛，
不得不看，
嗯，
那我也是不得不看，啊，这不我们两个说呀，可能不是特别客观，因为我们两个基本上都算
林克莱特的粉丝，
导演本人的这个忠实粉丝啊，基本上片子都看过，所以呢，不过这个片子我觉得。我可能觉得比较适合啊， 有点文艺情节的这个观众去看，
稍微有点生活阅历的，
有点生活阅历，对，然后对生活的这种这个观察比较细腻的人啊，他看到这个片子会有更多的这个收获，啊，对，
已婚有孩的，
对，你说这一点很重要，这一点可能在前两部没有那么明显啊，第三部就非常明显，第三部可能只有你有过个人的这相关的经历，你可能更深的能体会啊这个电影的这个魅力啊，
但咱们可以给三部排个序在心中是吧？我先说吧，就是我觉得第三部应该算是我个人感觉是最好的一部
啊，
然后其次是第一部，中间是第二部，这是我个人排序。当然可能以前最开始看的时候觉得第一部最好，但是确实这个对影片的这种感受就会随着你自己年龄的增加发生一点变化。我最近看这个第三部是觉得它就比前两部手法更成熟一点，也跟导演自己的这个变化可能也有关系，然后内容也更丰富。
对，
前两部更像就是那种作者向的电影，就是更纯粹的自我表达，作者情绪更单一一点。第三部就是展现了这个男女关系，包括扯进了七七八八的很多很多侧面的话题都比较多。这个，所以我个人觉得第三部更好。
对我来讲，我觉得第一部和第三部在我心中的位置是一样的啊，这两个都差不多。我觉得第二部拍的有一点脱节，不过整体来讲，这三部都算是比较好的这个关于爱情的电影了啊。
对，
好，我们那就直接抛出问题啊。这个影片啊，咱们先说一下它的节奏。它节奏其实林克莱特一贯的风格啊，它属于边走边说，这个有大量的对话啊，这么一个这个电影基本情节呢，是很简单的一个情节。主要的这个情节推动都落在了两位主演之间的闲谈，
他的这个这些对话都是他们俩就是商量出来的，因为你看他们都是署名编剧是吧，跟那个导演三个人可能
到第三部的时候他们两个肯定是对这个人物有非常完整的一个理解，
对对
啊，因为这个人物本身可能就附着在他们自己的这个个人魅力和这个个人的相关的情感的这种感悟上，所以他们也算是半个创作者，把这个东西给创作出来啊。不过这个两个人之间的这个 chemistry 这个化学反应是很好的啊，基本上你看不出来就是有很做作的那种场面，但是这个我看场下接受采访的时候好像两个人说这是演出来的啊，说他们两个人在场下不是特别的说是对付啊来劲儿啊，就是
对，有的人可能会觉得哇这天作之合，这金童玉女，尤其是第一部拍完之后觉得是不是现实中可能会也一样的，后来发现还不是这样，说明这俩人很有职业精神，只能说演得特别好。
不过他这种滔滔不绝啊，实际上有优势哈，他就让你感觉这个你是在很近距离的观察两个情侣之间的这个私密的这种对话啊，这种
对
很没有这个遮拦的非常自然的一个对话。但是另一方面我有一种感觉，就是他这么这个絮絮叨叨这种对话，密度很大这种对话，然后你感觉有点假，这个假不在于说对话本身假，是在于我很怀疑两个人生活了接近十年是吧，还能有这么高密度的频率进行思想的交流。
所以就是俩人关到一起想了好久嘛，肯定是浓缩过的，他每一句话都是精挑细选，
说没错，
说哪些不说哪些，对，他应该是对，一方面让你看起来像一个生活流的这种很自然的嘛，另一方面确实是经过挑选。
但这是我个人判断，也不排除有些夫妻人家生活了很长时间也是这么高密度的这个交流啊。这个伊桑霍克说他朱莉这个脑子像200公里的这个行驶的火车啊，经常表面看起来平静，其实脑子思绪在飞奔啊，这就是他们两个之间的这个节奏。好，那么本片呢说到其实他是书接上回的，上一部就是杰西啊在爱在日落黄昏前给观众造了一个悬念，就是他是否错过了这个航班。我们现在看到他其实就
错过了
啊，错过了。然后他在十年之后依然在处理他错过的这个选择造成的这个余波啊。然后这个赛琳呢，他也从一个啊当年很有思想的一个少女吧啊，变成了一个忙碌于厅堂和家庭啊厨房的之间的这个工作的这种职业妇女啊。你前面两部就是 无尽的这种微妙的等待和期望呢，最终在这一步呢给观众了一个交代，就是这两个人确实在一起了哈，变成了这个现实。但是紧接着就是一个问题，就是这一切值不值得啊，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这个电影它就试图在回答这个问号啊，在回答金童玉女般的爱情在落地之后啊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一定情况。他们俩我记得在第一部里边他们就其实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们对这种事 对这种东西是有，尤其是我记得那个当时 Jesse, 他就说过，哎呀好多看起来特别美好的，但两人真正生活在一起的时候，他其实是有一种这种推论的推断的，当时是觉得。所以他们应该也做好了心理准备吧，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应该是做好了，但是当这个片子真正展现出来的这些细碎的啊，这些生活化的这些很不是那么看上去不是那么光鲜亮丽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就很真实，就让你觉得特别很打动人这些。
对对，这个片子其实它从风格上来讲跟我们之前说过的一个爱情两个爱情片，就是那阿拉江瑟和45年还是有一定的不同的啊，因为那两个片子都属于强剧情片，
高度戏剧化的、
属于高度戏剧化的。对，他们处理的是一种在极端情况下两性之间的这么一种变化和关系啊，这种探讨。而本片呢，其实你说有什么戏剧性呢？其实没有什么戏剧性啊。最大的
戏剧就是他这个属于第三者插足成功上位，然后带来的这个怎么处理跟之前的、是吧？跟前任的这些问题。
对，不过这么不，你这么说好像显得有点这个
狗血、
狗血，然后还处心积虑。我觉得可能作为赛琳来讲，他没有主观的说想要上位啊，他只是莫名其妙的做了一个第三者，好像是因为那个伊桑沃克他在片中说没有告诉他啊，我就是在巴黎那会儿嘛，
说了第二部里边他明确的，
第二部说了
。
在午餐的时候他说，当时呢就是。伊桑沃克就没有告诉我啊，你还有媳妇儿，你还有一个孩子。然后那伊桑沃克说，这都是细节。
但是我明确记得第二部的时候他是说过的，他告诉他已经结婚了。
哦，好吧。啊，那你反正刚开始没告诉呗，中间说了是吧、
对。
嗯，
我记得好像是在那个游船上，在那个巴黎塞纳河他们坐游船上说的。
行，好，那我们现在就来探讨一下这个电影所讨论的这个两性关系啊，就是杰西和赛琳的这个关系啊，这个关系你是怎么看待这两个关系？你觉得这两个人是不是真正的灵魂上的这种伴侣？
我觉得是。
是吧？
我觉得这俩导演向我们展示的吧，就是他认为的最佳的夫妻关系或者是爱人的关系。首先就是最明显的特征，这俩基本上是无话不说。
对，
没有什么隐瞒，非常坦诚，就包括自己的那些弱点或者是缺点，他们都比较坦诚的向对方展示出来。这是我觉得就两个人要长期生活在一起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另外就是他们这种向对方的这种倾诉欲和这种沟通的这种愿望，异常的强烈。绝对是大于像不像像对其他任何人那样。我没认识到本质上其实每个人都是非常孤独的。就保持距离这种事他不用刻意为之，每个人之间这种距离都存在。难的地方就在于如何把人跟人之间这种距离拉近，实现真正的这种沟通，尤其是伴侣人。那唯有通过这种不断的对话才有可能实现。这是一点。另外还有就是 Jesse 他吵架的时候他说的，他是全盘接受他，既喜欢他的优点也包容他的缺点，是吧？因为有的时候你看一个人他有比较明显的特点，这个特点呢有可能是就是这个褒义和贬义完全是在于另外一个人看怎么去看他，他是中性的。比如说他说他既聪明他就敏感，但是他同时他就会比较神经质，这个人他这种东西是一体两面的。
对，
所以你不能只说啊我就喜欢你这个特别聪明的时候，特别机灵的时候，但是我不喜欢你。所以他是全盘接受一个人。这个我就觉得就是他也把他展现出来，展现的比较充分。所以我认为他们俩。
不是，关键你觉得他俩做到全盘接受对方？
表面上吧。
嗯，
明显看出那个司令是他是相对更强势的一方嘛。
嗯，对，
就在两个人关系中占主导的。然后 Jesse 是经常是要去讨好他，宠着他，他反正是离不开他的。他已经把他稍微有点不太舒服哈。最后看的时候，就是尤其是他们最后，哎呦，那个舔着脸去找人哈，给人低三下四的。
不，那我就
夸赞他。
我换一个问法，你觉得林克莱特这个电影它反映出来的这种婚姻的这种，他对婚姻这种期望和这个观念是一种悲观的还是乐观的？
那看你对怎么去看了。我觉得他不悲观也不乐观吧，是一种比较，就是就像那个里边有说一句话，觉得挺好的 ，This is real life. It's not perfect, but it's real.
嗯，
是吧？他是接受他本来的样子，他觉得没有什么就是特别理想或者完美的那种样子，可能跟真实生活中都会有差距，所以每个人都需要面对这个，因为两个人共同生活在一起是不可能就是像童话故事那样的一点矛盾不起，
对，
这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嗯，
你接受生活本来的样子呗，是吧？有起伏，有好的时候，有不好的时候。
换我来讲，我觉得杰西和这个赛琳这个关系啊，他，从表面上来看啊，咱们可以分几点。第一点就是杰西和赛琳他们两个呢是在属于在异国他乡啊偶遇，然后他们这个爱情啊，好像天然的具有某种这个神话般的这种色彩，像这种，一个男青年在火车上见了一个美女啊，然后两个人呢共度在这个维也纳哈，在一个非常有格调的城市共度一晚，这几乎是这个每一个男青年的这个梦想，一个不断被幻想的一个场面。这个杰西和赛琳正好又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不是炮友关系啊，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又是真正能够交流的这个灵魂伴侣啊。你可以看到这个两个人在第一部当中就非常明显啊，第三部其实也能够证明他们两个是灵魂伴侣。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第一，他们两个的对话始终都在一个频道上啊，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知识面，包括这个谈话的这种风格啊逻辑，实际上是相比来讲还是处在一个范围内的啊，它不属于那种差别特别大的那种啊，有阶层差距或者是有巨大的文化鸿沟的那种东西。杰西和赛琳的关系有一个原罪，就是他们是外遇的关系啊，这可以很明确的这么说。这也是他们后来所面临的一切问题的这么一个根源啊，就在于这个问题。就是赛琳面对他自己啊，是这个杰西原有家庭他这种终结者这个身份，他始终是这个无法忘怀。而杰西呢，是因为这个他自己做这个决定啊，这种变故产生了对自己的环境和自己这个家庭，特别是对自己的这个前妻生的这个儿子啊，这个愧疚之情，他一直没办法去释怀啊。这个在第三部当中就很明显的感觉到，他儿子其实是真正贯穿这个片子始终的这一个隐藏的这一个主线。
其实可以跟那个少年时代就是嫁接到一起。
对，有点像。
对
啊，
对，
然后就是不断的他儿子在被提及啊，从一开头然后提及到最后。
对
啊，不断的不管是赛琳主动的还是杰西主动的，反正都是不断的出现。
开头就非常非常细腻，非常感人，当时看完第一下就把人给抓住了。
对，
就他表现他对他儿子的那种感觉是吧，他其实他儿子感觉不是特别需要他，但是，他就是一直在后边嘘寒问暖的，一看就是哎呦，愧疚的父亲的形象。
因为肯定是他是上一个这个家庭关系的这个提出这个终结的人嘛，是吧？
受害者，他觉得他儿子是一个，
他是一个这个引爆的人。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杰西的作家身份，这个作家身份对这个两性关系可能也有很有影响，因为他不断的在利用自己身边的素材去进行文艺创作，特别是文学创作。很容易让就是他的读者呀，把他的伴侣啊，这赛琳带入到这个书中啊，然后你可以看到他经常用这个现实中人的名字直接命名自己的这个角色，自己书中的角色。这种东西我不太清楚是不是对他家庭产生了影响啊，但是至少是对赛琳本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他很不喜欢这样，是吧？
对，
他自己不是很愿意，就是你看他签售的那块是吧？
嗯。
就像你说的，他有一种被人利用的感觉，好像那个生活已经不纯粹了，就是每个人就生活在作家周围的这些人最后都被 作家当作有一种素材或者灵感来源，写到书里变成一种产品，这看怎么想啊。有的人可能觉得挺好，这样通过某种形式的这种转化，他获得了重生啊也好，或者是升华，嗯，永远都活在了读者的记忆中，是吧？有这种效果。但有的人可能他不这么想，赛琳明显就是属于他不是很高兴。
他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这样的话实际上是暴露了自己家庭所有的隐私嘛，
对
吧？这个
你把两个人之间最最私密的最亲密的那些东西全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好，还有最后一点，就是赛琳本人是一个女权主义者，
对
啊，这所以他们的关系就是这几点其实不断的在环绕着本片的这个对两性关系探讨的这个主题。从普世价值上来讲哈，我们一般人可能都不会遇到这几点啊，特别是
第一点就是非常小概率的事儿，
对
吧？
好，我们现在先说一下，就是这个两个人啊，他们之间的这种碰撞，特别是在影片这个午餐之后后半段的这个碰撞，到底是为什么会这样啊？为什么会形成一种说白了就是争吵吧？
啊，
就是特别是在在那个旅馆啊，住到那个宾馆之后的那段争吵。
餐桌上还
这段戏应该是这个占整篇整个这个篇幅最长的一段戏啊，它是也是本片的一个重点。
啊，你说在旅馆争吵那段吧？
对对对，
最后对对
对，
那个是重头戏。中间这个吃饭这个呢，吃饭这个能看出来，其实能看出蛛丝马迹，就是能看出来这个赛琳对杰西是大男子主义，是心怀不满的。
对，这个片子其实剧情可以很简单的说，第一就是送儿子。在机场离开告别，然后第二段戏就是两个人
在
车上啊，一个交谈，一个长达十几分钟的交谈，然后再一个就是
朋友聚会
的午餐啊，最后就是两个人边走边聊啊，然后到了旅馆，然后在旅馆大吵一架，然后最后呢看似是和好啊，就这么一个过程。我们现在要说的就是最后一幕戏，就是他们在宾馆中的争吵啊，在这个争吵啊，让你看到一个第一感觉，就是这个林克莱特他对观察对生活的观察是很真实的。他们这个夫妻之间的争吵的这个话语啊，对很多人，特别是有这个婚姻经历的人来讲啊，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啊。我们可能就是觉得，哎，这么就是自己生活经历中这么私密的这种话啊，居然在电影中被这个男女主角很多时候都给说了出来，啊，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特点。
这种东西太罕见了，就基本上在观影，这是从来没。第一个是它篇幅足够大、足够长，它展示了应该得有四五十分钟吧，起码得是吧？
对对，
后半段基本上都是在讲这两个人怎么吵架，一来一回，一来一回，一来一回。然后就是他把这些男性跟女性这个吵架过程中的那些特点展现得淋漓尽致。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争吵当中啊，实际上用一句话总结，实际上是就是一种亲密的关系，像这两个人这么亲密的一种关系，这个亲密关系究竟是什么？然后他真正的落实到家庭的这种生活当中呢，在两个人中展现了不同的这种期望和目的，他产生了一种碰撞。对，因为在我来看啊，杰西他寻找的其实是一个稳定的家庭环境，他建构起来一个家庭的结构，然后杰西个人呢就认为应该各司其职啊，我们每个人就在家庭中扮演各自的角色，他是家庭的一部分，但是他显然是一个功能化的角色，因为他不负责日常的这种琐碎的事物啊，他也不负责这个整体的这个家庭的这种运营啊，这个东西是赛琳在干的，他追求的呢实际是一个家庭的一个结果啊，他的地位是既定的，然后是功能化的一部分的，是一种默认的一种东西，而且无需改变，他默认的这个形态就是这样。但是赛琳呢，他寻找的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情感的认同啊，和一个自我的认同。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赛琳从一开始这个开始吵架开始哈，到最后他的主题是什么呢？他是不断的在尝试打破现有的家庭的这个角色对他个人的一种束缚啊，他试图在追求这个女性在当代社会中的一种自由的职业选择，她不认为啊，我们这个家庭的这种现有的结构啊，这种稳定的形态是合理的啊， 这个而且社会默认的这种家庭结构中啊，这个要求女性扮演的角色也是她所不能接受的啊，她是不满的，拒绝的。但是她并没有去否定婚姻制度本身的这个合理性啊，只是她提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谁有权啊来让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们从这个历史上来说哈，历史发展长河中最开始的女性是绝对的从属地位，父权这个建立开始，从劳动分工开始啊，出现了这么一个新的变化，就是男人掌握了这个这个世界的整个这个权力的核心啊，然后女性就基本沦为了一种，咱说不好听点就是生产工具，他们实际上就是一种生产工具，是他们附着在这个男性的身上啊，来形成自己的一个社会角色。但是这样的这个社会变化，它出现在了工业革命之后就比较明显了啊。工业革命之前，应该在欧洲的一些城市啊，或者一些比较这个文明发展的城市啊，它会出现一些变化，就是女性开始有了财产继承权。这是在12、13世纪，可能在英国，在日耳曼部落会有这么一种变化。当然，从西方的这个文明来说啊，然后慢慢的就有了一些从事社会生产的这么一个角色，就是女性被出来工作已经不被认为是很奇怪的，或者是离经叛道的一种行为。然后在工业革命之后呢，这个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男女这个职业的这种就越来越趋近于平衡了啊。他们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传统的以男性为主的这个家庭的传统分工，它对每个人的收益来讲是降低的。因为过去女性啊，她没办法，她在这个大环境中只能依靠男性去取得社会资源啊，去利用社会资源去形成去完成自己的一个角色的认定。但是如果她取得了男性相等或者类似的一种社会分工的这种地位来讲呢，这个家庭传统分工对她来讲这个作用就不是很大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特别是在中国的一些大城市哈，这个大龄女青年或者是三高嘛，就是高学历高收入高龄的这个妇女选择不婚的其实挺多的啊，现在已经开始出现了
这是其实就是一种用脚投票是吧，她选择拒绝承担这部分责任。
有些女性是她对婚姻体制内她要提出反抗，是她们是体制内的变革者啊，她们选择了婚姻但是她们选择反抗，就跟本片的那个赛琳是一样的。有些女性直接就抛弃了这个婚姻，因为他们觉得这个现代社会的这种婚姻制度本身没有什么值得拯救的，所以他们也没有什么眷恋啊，就直接去放弃了这个婚姻的选择。从这方面来说啊，实际上这两个人的关系其实就很有意思，就是第一来讲，这两个人是灵魂伴侣啊，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实际上相对来讲是平等的。但是从另一方面讲，我们可以看到赛琳在家庭结构中啊，是实际上是刚才 Mulder 说了主导地位。啊，基本上算一个主导地位。而且他不但是权力的拥有者，他也是这个具体权力的这个经营者啊，具体权力的使用者。所以他不是说授权谁啊去用，他是大权在握啊。所以赛琳在家庭中经常抱怨的一个环节，就是他认为这个伊桑霍克扮演的这个杰西啊，没办法真正的分担家庭的这个压力。家庭的这个压力，特别是在子女身上这种压力，在是一边倒的，倒向了他的这边。当然，他也承认，一方面是说社会期待女性具有母性，要进行这种角色的扮演。但另一方面呢，他认为杰西很多时候他是自我选择了，不闻不问。但是另一方面，赛琳忽略了一点，就是其实杰西也提出来了。你比如说在收拾很多这个收拾东西身上啊，赛琳说你看你每次你只收拾自己的啊，或者你自己都不收拾啊，都让我给你收拾，或者是子女的都让我收拾。杰西直接就回答了一个问题，就是说不是我不收拾，是你不让我收拾啊，你嫌我收拾太乱，两个人标准不一样。这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说赛琳在这个家庭中他拥有
定标准的权利，
他如果不下放这个权利，就根本就没办法，其实上是没办法取得他所希望的这种义务的这种平均分配，是吧？这种再分配，因为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嘛，对吧？我们都知道权责合一嘛，是吧？家庭生活实际上是也是一个政治化的形态， 啊，如果你大权独揽不没有这个权力下放的话，很难出现他所期望的这一个家庭角色这种变化。
对，一般这种事儿就非常常见，是吧？在
就日常琐碎的这个夫妻的争吵啊，其实主要都集中在这些环这个标准制定上，比如说什么算是干净啊，对吧？然后什么算是吃得好啊，或者什么算是这个把孩子照顾得好啊？
然后我中间再补充一点，我觉得杰西他就是那个赛琳，他内心觉得这个杰西就是一个大男子主义者，他多次表现了大男子主义。一方面就是像他讽刺的那样啊，他就喜欢那种胸大无脑的那种美女；另一方面，他就是觉得啊，那种男性就是要把我变成一个家庭主妇，这其实是他内心最深的恐惧。我觉得他所有吵架的就来源于两个恐惧，第一个就是结了婚之后男人要把我变成家庭主妇，这是他最害怕的事儿。然后第二个就是他害怕自己那个容貌啊身材啊随时间变化然后吸引力下降。你可以看他所有的那些 drama 的部分，你追根溯源可能都来自于这两点。
对，你说的第一点其实是男权社会这个整个的这种强势文化对整个家庭政治的这种影响，就是女性所扮演的角色是既定的，
你要去反抗的话你的代价会很大，是吧？其实我
这种文化的形成其实原因很多样。从某一部分上来说是男女这个生理结构的不同造成的某种这种角色的先天的这种既定的这种模式。但是另一方面可能是社会环境的影响。
对。
比如说过去这个男性都是提供经济支持啊，因为在男性主要是这个在作为一个家庭的代表啊，在外面取得经济收入，包括一些政治上的地位啊、环境啊，是吧？他来提供这方面外部的这种连接。现在来讲，这个情况不一样了，但是可能这个传统文化所带来一种惯性，会造成这种家庭角色分工的这种不一样啊，这种让赛琳看来可能是一种滞后啊，是一种滞后的一种表现。他说的有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嘛，就是说。这几个人他们在这个希腊这个假期啊，他讽刺那个杰西嘛，说你看你天天就知道啊让我去做饭，做完饭了你就吃了以后呢你还要走到树下去讨论哲学问题，他说你应该穿个袍子啊苏格拉底，然后我就得照顾孩子啊起居啊什么的经营这个家庭这些别的东西啊，所以这方面就是可以看到可能伊桑霍克扮演的杰西在某种程度上哈，他不自觉的他就是落入了自己的这个既定角色。
他确实是把这些东西抛给了基本上是甩手了，是吧？他可能自己我觉得对他来说他可能就没有认真去反思过这个问题可能。
不过这种事儿在现在社会还是很普遍的，比如说家庭聚会当中啊，男性一般就是在那儿扯淡啊闲聊天啊，然后女性就开始这个照顾孩子呀做饭的时候啊，确实是这种既定的模式。这是一个很强的一种传统文化的这个影响，
就这个东西你不去意识到的，大家都是得陷入一种集体无意识呗。
对，直到有些女性开始，
有些女性开始反抗了，就觉
得，为什么你们可以在这儿肆无忌惮的闲聊，对吧？我要处理这些啊，
那男的做也可以做，也可以做进来做，但是女性不是愿意跟女性聊吗？那种时候，
他那个希腊朋友是进来做饭
啊，两个人，对，男的也进来
了。但是你看这个伊桑霍克他就根本不参与这事儿啊。不过这个赛琳他这个电影中折射的这个亲密这种关系啊，实际上他反映问题就是爱情和婚姻之间的这种区别。我觉得爱情某种程度上可能是人的这种激素驱动的这种荷尔蒙啊或者之类的这种驱动的东西。从正常时间来讲应该不会持续太长时间，对吧？就是初恋般的那种激情啊，我觉得也就是两年吧。到头了啊！我很难见到有一人好像他们一直在过这种恋爱的这种生活，好像很难。但是这个家庭这种婚姻关系好像能持续非常长的时间。如果保护的好哈，应该能持续几十年，就像啊杰西的奶奶一样，生活他跟他爷爷生活了74年，然后当时呢那个赛琳觉得很惊讶。在他看来这种关系能持续74年简直是一个灾难，是不可能达成的一个任务。
他跟你的这个想法很一致。我倒是觉得这两个人要保持这种，就是掌握一种既熟悉然后又陌生那种，然后还要相互花时间去经营，还是有可能的。那种特别情绪特别特别强烈的那种，那应该是很难。所以呢，这也跟人的这个成长的这个，因为他本身受这个激素控制嘛，是吧？人情绪最强烈的时候可能就是那个青春期那会儿，20多岁那时候。
而且我觉得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爱情来讲是一个很私密的事儿，是主要是两个人之间的事儿。但是婚姻不是啊，婚姻它是一种这个正式的这种制度的确立，它实际上受了直接受的就是社会规范，社会这种习俗的规范，而且家族的影响其实扮演着很重要的一个角色，特别是在中国啊，这种这个区分还是很明显的。爱情嘛，对吧？你就是你情我愿，在现在这个社会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形态。但是如果真的步入婚姻呢，你就要面临各种各样的这种外部影响，这种影响。如果处理不好的话呢，往往就是婚姻破裂。而且他两个人在婚姻当中，他是一种个人的这种自尊啊和寻求他人理解的之间的这种不断的这种碰撞，这种结合，这种关系。
在中国或者是这种亚洲国家，可能就像你说的那样，他这个矛盾。但我觉得这片子里他们两个展示的，就结不结婚都一样。我觉得对他们来说，结婚也只是他们两个个人的事儿。就像，可能是在欧美他们这些地方，这种个人主义更盛行的地方，基本上也是，好像起码是老一辈他不会去干涉他们下一代的这种婚姻问题，干涉的比较少，这是比较自由的。
这是西方跟现在这个中国这个东方他们的文化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差别。
对
啊。
那边是一个更偏集体主义的，它确实会绑定很多更多的这些外在的这些利益啊，或者是什么投射在里边。
对，我们看到这个西方这个家庭关系，它实际上就跟你说的就很分层的，它层和层之间是完全的这种独立。你包括这个老人哈，
对
啊，他从各种关系上，他跟子女的关系跟中国是不一样的啊，这种东西，所以他也不会干涉，真正的干涉你这个婚姻，或者什么的。
所以我觉得可以。那西方这种是不是更就相对而言，比如说一个婚姻中爱情它占的比例，或者说它考虑爱情的这种权重会相对东方更高一点，相对来说，
首先是国外的这个婚姻，它很多时候不是以法律制度来确定的哈，他们很多是长期伴侣的关系，是事实婚姻啊，它不是真正的这种落实的婚姻。但是在中国呀，这种情况很难被大众接受，特别是对这个
中国现在，比如说对。他俩同居了好多年，也生了孩子。
这个首先是一个问题，就是整个社会对这种认可程度是不一样的，差别是巨大的。比如说西方，你这个非婚生子女，对吧？他的入学啊、福利啊、各种制度保障，在西方是比较完善的啊，没有什么区别，就相当于。但是在中国呢，区别就大了。你首先，我不知道现在非婚生子女是不是还要交那个社会抚养费啊？他反正就是你从这个生完孩子那个医院出院开始。对，我记得当时是要父亲签字，出生证明，啊，是一定要让父亲签字，然后那个上户口啊什么，反正就这种事儿多了。你要是没有这个婚姻，
受到一系列的
啊，没有一张结婚证，那你这很多事儿难办。
所以就是咱们国家对这个婚姻制度的保护还是比较，从保护这个个人意愿是吧？个人意愿、个人自由来说。哪个更重要呢？这个
没错，因为中国的这种对这个婚姻的这种社会规范，实际上它是把婚姻的门槛筑得很高，然后把离婚的门槛筑得也很高，对吧？你要是结婚的话，你要没有婚姻，很多东西是它是需要舍弃的。但是如果一个人如果想离婚的话，他要面临很多其他的社会压力啊，比如说再婚的时候，很多这个择偶的时候考虑你是不是再婚过。或者是你有没有婚前子女，是吧？这种情况好像都在中国是比较普遍的。而且其实中国人所说的剩女本身这个词就非常有歧视的色彩，对吧？
对，
什么叫剩女？剩，中国的语境下就是挑剩下的啊，就是
没人要
被筛选过的啊，或者那个，
但其实是很多人是主动选择的，是吧？
对，
他完全是他不是
这个词本身就是带有一种男权的这种
left off， 对，他是一个被动的嘛，他是一个被另外一个
对，
是挑剩的，
就
另外一个性别，
默认的你是一个
就是
不合规范的一个。
另外，他默认的是你没有主动去挑选的这个权利，你是只有是吧？被另一个性别来，是一个被动的角色。
我们可以从这个这方面来讲啊，杰西和赛琳他们之间的婚姻是比较纯粹的，相对来讲哈，
对，
一个是他们不存在这个阶级跃迁啊，不是说我出身贫寒，对吧？你是中产阶级或者是更高一层的啊，我通过婚姻的这种制度安排来提升自己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东西。
这也能看出他们发展了这么多年就是橄榄型的这种是吧，橄榄型的社会结构，就大多数人可能这个贫富差距都差不多，没有不像有的地方那么悬殊。
对。然后这两个人也没有什么经济上的这个更多的这个纠纷啊，或者是依赖或者争夺啊，不存在这个情况啊。在这个婚姻结构中，可能杰西的收入会高一点啊，因为他是知名作家嘛，相当于。杰西和赛琳他们在争吵过程中的主要的这个核心点啊，从杰西的角度来讲，他其实只有一个核心点，这是他现在最不满的或者是最需要去改变的，就是他不能跟之前婚姻的儿子生活在一起。
对，
这是属于杰西在整个争吵过程中或者是在整个片中他的一个隐含的一个东西。他是作为一个传统这个男性的表达，他不会把这个事儿整天挂在嘴上，但是他往往会流露出来啊，在某种程度上流露出来一种对就是这种遗憾和自己的这种愧疚的这种负罪感，这种心理。而赛琳就认为他这个杰西的这种烦恼，他的这个烦恼是归罪于他，是吧？是由他造成的这个杰西的这种不能跟儿子在一起的这个烦恼，这也是这两个人最大的一个误解。杰西第一选择就是说，你看我犯了很多错误，让我的孩子，对吧？现在落到了现在这个一个程度，没办法给他一个完整的家庭。但在这个表述当中呢，他现在的这个糟糕的生活就直接是对赛琳那种冒犯啊。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赛琳本人对他这个孩子也是有愧疚之情的啊，在很多程度上你可以看到他自己对这个事儿非常在意，就是对杰西的这个烦恼，言语之间隐含流露的这种烦恼他很在意，他对他这种情绪也很在意。你嘴上不说，但是如果你有这个情绪
那也不行，
对我来赛琳来讲我也接受不了，这就说明这个事儿本身就是他们两个之间的一个死结。还有一个就是赛琳的烦恼，就是新的工作机会如何选择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赛琳她受制于家庭哈，她很多时候她可能没办法去自由的选择自己这么一个职业。因为她跟那个杰西有一段对话说的就很有意思，她说你看你们男人啊就经常特别的有一些时间节点的危机感，觉得哎你看30岁了，那个菲兹杰拉德都已经写出来那个那么有名的小说了啊，我这还什么都不是了。40岁了，说啊，拿破仑都征服欧洲了，你看我这是现在干嘛，对吧？他们会有这种时间节点的这种危机感。然后赛琳就说，我们女性不会有这种危机感，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
因为我们女性主要
干出事都是50岁以后，
对，干的事都是孩子大了，对吧？这个家庭的这个牵绊已经很少的时候，女性才有自由出来干点事儿，一般都得40-50以后。所以她，你看，她就隐含中她所表露的这个东西
不满。
对，就是家庭和自己的职业
是一个矛盾的，
是完全是一个矛盾的一个关系。到底由谁来牺牲啊？这是对他来说是一个核心的问题。
他们中间谈到那个初恋，你记不记得？
对，
杰西就很大方承认，就是瑟琳就是他的初恋。
嗯，
但瑟琳就否认，还嘲笑他，说他41岁了，怎么还这样？我就不太知道他这么否认，他到底是。你记得第二部也有一段这种时候，他否认他们俩在草地上来过，他好像觉得他好像是出于一种自傲，他要保持两个人关系中高高在上的那种地位。还是
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就是这是一方面，他是隐含着对自己地位的一种保护啊，对两个人这个两性关系之间这种自尊或者是这个权力啊之间这种微妙的这种就是谁主动谁被动啊，或者是吧。或者谁放不下谁有更大的负担呢，这方面他用了完全的一种自我保护的一个潜意识吧。其实这方面就有问题，我觉得这个因为赛琳在后边那段对话，就是他们之前他们走路去宾馆的那个对话，在路上他就问他说， 啊，如果看到你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对吧？你还会主动走过来跟我搭讪，然后邀请我下车吗？然后那个杰西就说：“你这个问题完全是假设性的，不存在，因为我确实跟你搭讪了，对吧？”
对，
我现在咱们现在确实是，赛琳就说：“你看，你就完全失败了，因为我想让你告诉我的就是一个简单的 yes 啊，但是你跟我说了这么多，对吧？你什么意思啊？你就是完全不照顾我的这个感受啊？你因为他，因为他是对一个女性啊，对自己进入中年以后这种
不自信嘛，他就是 对，就是他非常恐惧这个。”
对，
就跟前面那个很多的点是契合在一起的。他觉得首先是他整个中间他们那个几个人在吃饭的时候，记不记得他们就谈论了就什么是男性。他有一个那对希腊夫妻就说那个他有个亲戚吧，是在那个医院工作，
嗯，
只要是出车祸的人醒来，男性第一反应就是就看自己的弟弟还在不在。
对对对。
然后女性起来第一反应啊，那其他人呢？那有没有被撞死了？就是他通过这个，就是好像、就是对所有的男人盖棺定论了。
对，
杰西那个 Celine 就是很明显，我觉得他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包括他玩那个两个人角色扮演，他扮演那种特别蠢傻白甜的那种女的去勾引他老公。他骨子里就认定了男人就是要会被这个更年轻的肉体或者更美丽的肉体去吸引，然后但是他自己的这个年龄会越来越大，他可能吸引力会下降，他有这种深深的这种不安全感，他要通过不断的去挑起一些事儿啊，找一些问题啊，来找自己内心的这种安全感。
对，所以这就是这实际上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她面临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矛盾，就是如何克服这个由于生理上的不同啊带来的这种社会角色的这种分工。实际上这个东西是现在这个所有的女性很难去抵抗的一点。因为就像你刚才说的，为什么男人要先看自己的生殖器，对吧？啊，就是昏迷醒来以后先看，哎，这在不在，哎呀，功能还好吧，啊，这还活蹦乱跳吧。这个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他对自己的生殖权，特别是生殖的这种说白了就是主动权嘛，是吧？所以对他来讲，这方面的权利是一种隐含的啊，是一种非常大的一种权利，也是他在整个社会中从自尊上来讲，包括这个社会地位社会分工来讲，也很大的一个象征性的一个器物。这个对太监来讲，这个就很悲剧嘛，对吧？这个社会地位就很低下，这东西方可能都是这样。所以男人最害怕的说的就是那方面能力不行啊，或者是这个东西没了啊，这是一个生物基因可能先天决定了一部分这个潜在的属性。
对，
还有个你说的女性为什么对自己容貌那么在意，特别是对自己这个衰老这个过程这么在意，实际上它也是生理性的
东西、
啊、因为女性实际上她的衰老就意味着她在交配上她不具有一个完全丧失了一个资本，他丧失了这方面的一个最大的筹码，而男性不存在，基本上不存在这个问题，或者是男性的这个活跃期很长。
那没办法，这是生理上决定的东西，
对
吧？但是 Celine 他是因为他内心他有那种理想主义的，或者是某种他内心一直无法接受这个事。
但是生理上你存在不代表他就是合理的，对吧？男性那你说一夫一妻制，那就是对生理性最大的、这个、
生理上我觉得没有必要过度的去夸大就是这方面的影响或者对一个人，是吧？你不能说因为这个你就盖棺定论一般的把所有的男的全都打死。
你说这点是他这个赛琳其实也自己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就是说他在问这个问题，就是说你看你对我还有吸引力吗？你失败了，对吧？你这个 test 你失败了。但同样的那个他说如果让我在火车上啊遇见现在的你，那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我肯定说不啊！你看你这个样子，然后41岁一老男人要跟我一块儿，对吧？也就是说，他在角色互换的时候，他对男性来讲，他可以肆无忌惮的
讽刺跟贬低，
去贬低，去否定，
保持自己的这种。一方面是他不安有不安全感，他希望得到这个异性的这种夸赞或者承认；另一方面，他通过言语来打压他。
对，所以这就是女性她们追求平权的时候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你在 想要拼命的去弥补或者去缩小这个生理之间差距带来的一种先天的一种不平衡，或者是一种主动和被动这种关系的时候，你能不能接受完成这个差距的缩小或者是这种认知之后呢，你能够正视啊男性拥有跟你一样的一种认知，或者这种一种态度，对吧？对吧？这确实你说的一体两面的东西。他追求这个时候，他没有抛弃自己女性在这个社会中既定的这个角色。他就你说女性吧，就是他跟那个他们在追求这个平权的时候呢，到底追求的是一种机会的平等呢，还是一种补偿性的平等，对吧？这也是一个很值得讨论的问题。而且是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女性她追求的，如果说她追求的是现在男性的这种权利，是吧？她会不会形成一种旧有的男性霸权的这种继承者？
男性变成受害者是吧？反过头来，
也不是男性变成受害者，就是说他追求的这种权利还是一种霸权
啊，
对吧？不管他是男女，
他现在啊
坐在这个角色上，他就是一种霸权。
对，就类似于种族平权的时候是吧？有两种，要不然你是补偿性的，你要比以前干的还要厉害，要必须是矫枉过正的，还是说你是追求就是机会平等？是吧？
因为现在的欧洲这个很多这个左翼思潮的影响下，他们其实就已经出现了这种苗头，就是在各行各业，包括在那个评奖啊，是吧？艺术认可，包括各方面，他要追求女性的比例，特别是现在这个好莱坞很多就追求啊，女性导演太少了，对吧？女性这个，就是这种思潮，对吧？这就是典型的一种进步主义的一种思潮嘛。他们认为要有补偿性的这种平等，这种思潮，你看现在这个在世界观上来讲，这个基本上是占据了这个整个世界普世价值的一个主流世界观，对吧？就是女性要进步啊，女性要平等，追求平等，然后女性要去完成这个意识上的觉醒啊，等等这种东西。但是另一方面，可能它带来的就是一些它这种多元价值观、多元化，对吧？这种进步主义的这种就是补偿性的这种平等的意识，也引起了很多反弹啊，在世界各地都引起了反弹。美国是尤其突出了一个例子啊，在欧洲其实也引起了很多反弹。所以这种价值观真正的想去完成一个整个社会的一个共同的这种认知，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
这个东西很复杂，我觉得就没有办法用完全平等这样去来，因为本身因为它生理上的一些不同是吧，导致它的社会分工自然会有不一致。
而且我们可以谈论一个问题，就是婚姻啊，在特别是爱情或者这种亲密关系，咱不说婚姻了啊，因为婚姻它附带了很多这个社会上的东西，就是说一种亲密的关系，它实际上是具有某种功利性、某种实用性，对吧？我们每个人在进入这种亲密关系中，总是要去取得一些什么，对吧？再反映到自己身上，反馈到自己身上，要获取一些什么。这个如果是这个亲密关系对你来说是一个负资产，或者是对你。你感觉就一直好像自己失去了什么，但是没有获得什么的时候呢，这就会出现问题啊，两性之间的矛盾就会显现。这个其实东西方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谈论一下这个东西方这个差别。这个东方的这种婚姻啊，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东西。从你现在这个角度来讲，因为现在这个中国都是原子家庭嘛，都是小家庭，过去的婚姻它其实是一种。我们讲是一种权力上的一种二级结构，它是围绕着家族的核心权力啊，所展开的一种周边的一种形式，它并不是这个家族核心权力的这个核心啊，所以我们看到中国现在这个婚姻仪式上，这个叫改口，对吧？然后倒茶，叫拜高堂，实际上都是一种对这种家族体制下的这种权力一种。再确认一种仪式的一种再确认和一种维护和一种拱卫啊，这么一种感觉。然后西方的婚姻呢，它特别是在这个有了宗教以后啊，有宗教之前可能也是这样，它具有一定神圣性，一种神话的一种色彩，它好像是一种神的庇护下啊寻求的一种组织一种形态。你比如说西方婚姻，它所追求的叫 holy matrimony， 就是一定要有神父啊在场，然后还有上帝有誓言，对吧？这个东西的这个跟东方这完全就是不一样，所以他们在社会功利的这种属性上表现呢也有一定的不同。你比如说这个东方社会的这种 关系更多的可能是一种同盟关系，就是这个夫妻之间哈，是一种利益同盟的关系。
嗯，
这个刚才 Miller 说的，可能爱这个爱情的成分就比较少，特别是在中国古代啊，这就几乎就更少了，
完全就是父母指定的，
对，
见都没见过，第一次见过，
对。而且它很多时候都上反映的是两个家族之间的利益的这种交换啊，是一种政治同盟啊，或者是改善自己的阶层，是吧？一个一方的家庭为了改善自己阶层啊，和另一方家庭的这种结合的这种关系，它是在家长意志下完成的啊。但是其实从现在来看啊，中国的这个也有变化，对吧？特别是90年代之后，两人世界之间的这种婚姻的阻碍其实是减少了。好，减少了很多。这个每个人这个择偶自由其实是很大程度上得到了落实。但是另一方面呢，这个受家族影响的这种控制依然还没有衰退。这主要体现在这两个人这个组建家庭之后这个产生的这种变化，而不是他们之前的这个婚姻爱情。当下这个婚姻他们自由有了相当程度的实现之后，人们就面临了一个问题。就什么问题？就是拥有了婚姻的自由啊，拥有跟谁结婚的自由之后，如何在婚姻中寻找幸福啊，这就成了一个非常，这实际上是一个很多人会去思考的一个问题。
应该是结婚之前你们就已经，我觉得你不说生小孩是另外一回事儿哈，就是起码你们两个人的那种相处状态应该是八九不离十了，就70-80%的这个你已经是有把握了，你知道未来生活在一起大概是什么样，然后再去走这么一个再结合。
但是在中国面临了一个东西，就是你不是跟这个人结合，你是跟这个人和他所
一家子
代表了所有的社会关系的一个结合。
嗯，
好像你很难去脱离这一点，对吧？包括这个中国的这个男女双方可能也很难去完全去切割，去摆脱这个家族的这个家庭这个影响。
对，这也跟这个家族有关系，家族的看那个老一辈的这个观念了，是吧？
嗯，
有的他界限比较清晰啊，年轻人自己的事儿。他不过多的干涉，有的人可能也还是那种老族长式的那种观念，是吧？
俗话说的这个婚姻是爱情的坟墓，他这个坟墓就体现在更多的就是组建家庭之后，他变成了一个这个共同体之后，他面临这种自己的抉择和外部抉择的这种
矛盾，是吧？
矛盾身上啊，他这个体现是很突出的。
我觉得对一个幸福的家庭来说，你这种自主性，就是自己对自己家庭的控制力，这个应该是一个非常
非常重要的
一个因素，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
啊、这个东西它在这个中国的这种现在这个社会环境上会形成一种错位，很多时候它是越俎代庖式的一种权力结构，所以可能很多时候就是还有一个因素你没有谈到，还有因素就是一个家庭组建之后呢，它会面临着就是很多家庭的义务的产生
啊，
不仅仅是说是你享受了这个爱情的滋润呢，是吧？享受了这个这方面，但是另一方面呢，你要负担很多义务啊。每个人可能都要负担一部分义务，就家庭的义务，否则家庭就破裂了，是吧？基本上就要负担义务，所以这种共同体的义务的负担，给很多人这个身心程度上造成了一种疲惫感，或者是一种占据的一种感觉，就是很多人明显的感觉到，结婚了以后自由时间就少了，特别是个人的时间就少了。对吧，几乎没有个人时间，特别是如果有了孩子以后，是吧？在这种情况下，人还怎么去追求个人的这种空间和活动，可能就面临着这个在婚姻生活中一个非常尖锐的一个矛盾。对，感觉就是刚才咱们说到这个东方婚姻啊，其实我小时候我不知道你看过没有，就有一个电视剧叫《激情燃烧的岁月》
啊，我知道，大概知道。
当时我看的时候，我感觉这个片子还挺有意思的哈，一个老红军啊，就是组织分配娶了一个非常有文艺范儿的一个女性啊，两个人这个就是风风雨雨吧，走了一辈子。但是其实最近我在想起这个电视剧的时候，我就会有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就是我现在回想起来啊，《激情燃烧岁月》它反映的是一个老首长找了一个女性，对吧？然后这个女性她是作为一种资源被分配到这个老首长这个家里边的，她是一种极致的一种男权的一种体现。
嗯，
当时的婚姻是变成了一种特权，是吧？特别是在 啊，我们知道这个早年哈，这个革命早年的这个年代，他是受高层权力严密控制的一个事，
类似于皇帝选妃的那么那种感觉。
对，你跟谁打谈恋爱还要打报告啊，跟谁结婚组织要批准。对，他实际上是一种女性彻底的、完全的变成了一种从属地位和一种这个完全功能化的这个一个蜕变。实际上是就是中国，好像是一种文化上的倒退啊，极致的一种倒退，倒退了到了这个封建时代的那种关系。
很多东西都是一脉相承的，
对，
换汤不换药，这个骨子里的这些东西，真是文化上的这些传承会通过各种扭曲拐弯的这种方式
啊。当然，有些人会说，你看啊，江青或者是什么其他有些类似女性，那个你能说她是从属地位吗？对吧？实际上，这正反映了一种从属地位，就是这种更高层的女性哈，她通过这种男性的政治权利，她的光环变成了政治光谱中的一部分，对吧？首先就是他是狐假虎威，他完全是依靠男性的这种政治光环来形成的一种宫廷政治啊，我们就讲宫廷政治，它实际上就是中国古代皇帝的这种政治体系的一种反应。所以这个东西，这个当时的电视剧，我不知道现在很多观众对这个是什么看法，但是我看到这个电视剧我会觉得很不舒服。这个女性完全，你看她这个电视剧反映的，她喜欢的是另有其人，这是第一。第二是他喜欢一个就是能听懂他说话的，两个人有共同交流的这么一个男性啊。但是电视剧反映的这个老首长啊，根本对他完全没有共同语言。
嗯
啊，他是一个乡村出来的一个啊，相当于一个，所以两个人在各方面这个认识差距都很大。但是这个电视剧反映的是什么呢？反映的就是这个女性不断的被迫的，或者是某种程度上接受了这个男性的这个所有的这些缺点和特点。
他是鼓吹这个，他觉得
对，到最后就完全变成了一个模范夫妻的一个样子。
就是那相当于就是这个女性她接受了这些呗，是吧？
所以你说这个
她不够接受的，她把自己那你现在这么一想，这个是个悲剧啊，
这是一个很大的悲剧。
就他完全把自己的那些追求啊什么的全都牺牲掉
了，
放弃了，或者是他就是自我催眠，他也没有勇气或者是这个动力去打破这些东西，是吧？
对，
这个他的可能代价会特别大，会超出他的这种想象。我觉得中国老一辈好多这种安排的，你看似就是两个人，就是我觉得那个片子里边那个有个女孩说她奶奶还是。说他老一辈的是吧，说他临终的时候写了好多，就关于他的伴侣就只写了三段话，其他都是都怪他工作的，就很有可能是这种，只是一个形式上的两个人生活在一起有一个。
所以这个片子那个激情燃烧岁月让我想起什么呢，就是中国拍的两个电影，一个是盲山啊，被拐卖到这个深山里边的一个失足少女，一个拐卖妇女儿童的一个事儿。啊，一个大学生拐卖进去，然后被卖了嘛，相当于卖给别人当老婆。还有一个电影就是《大山里来的女人》，这片子就是中国的那个一个，好像是河北一个山区吧，还是山西一个山区的一个，他就是讲这个大山里来的女人怎么拐卖过来以后，默默无闻、兢兢业业的去经营家庭，然后撑起了这个家庭的这个脊梁骨。你就觉得这个看起来就跟。好像是跟《激情燃烧岁月》这个逻辑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啊，完全是一样的。这个在现代文明当中，我觉得不应该有这种东西，不应该有这种东西，特别是把它当成正面宣传，是吧？
那是完全把它工具化了，
嗯，
对吧？完全忽视他的个人的意志。
对，对，就说回来，现在这个中国的这个现在这个婚配市场哈，很多时候反映的其实一方面就是说这个。择偶的这种生理性的这种条件依然在大行其道，或者是很合理的存在。比如说现在，结婚很面临的很关键的问题，对男人来讲就是有没有房子啊，你工作是什么样的啊，你这有没有户口，就类似这种问题啊，它实际上都是生理层面决定的是什么？就是女性啊，她择偶的成本是很高的啊，她生育生恋择偶成本是很高，男性成本是很低的，所以对女性来讲。他一定要挑一个啊，能在生理上能给自己创造最大的这个生育环境、最好的生育环境的这么一个男性啊，作为配偶，因为女性的卵子很金贵啊， 是吧？女性就产不了几个卵子，一生当中，而男性的精子很多啊，男性精子不计其数，而且可以不停的生，是吧？女性间隔最短的1年多吧，所以这方面也可以理解啊。但是另一方面呢，一夫一妻制，就刚才咱们说的，实际上是也是一个社会对一个这种生理性的一种强行的一种扭转，对吧？我觉得男性可能对这方面这个一夫一妻制啊，是一种更多的是一种被迫的一种接受，一种认同，对吧？咱不说主观上，就是潜意识当中也是一种被迫的认同，
因为它跟这个自然界是完全是违背的，
对，
跟你的生理结构也是违背的。
对，恩格斯说过一句话嘛，恩格斯说，通奸和卖淫是补充一夫一妻制最重要的两个东西，它也是这两个东西保证了一夫一妻制和这个现代文明是相适应的啊，所以
有益补充。
对对对，
对，就是明面上的和这些。
对，最后咱们可以说说这个林克莱特这个片子，它这个风格的体现啊。其实他这个片子，他也说到了这个时间性的这个问题啊。这个东西就是说，他用了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对话，就是那个希腊午餐啊，希腊跟友人之间午餐。那午餐其实拍的也很有意思。它是典型的分成了老中青三个不同的团体，是吧？
对，
两个老年人，然后两对中年夫妇和一对年轻夫妇啊，年轻情侣，他们之间对这个两性啊，对这个婚姻啊，对各种讨论啊，然后就是不断的说到这个时间对人的这种冲击。
对，
那老太太说，我老伴走的时候，是吧？我就一直在回想他，我一直想念他，我拼命的想起他的一些细节。我发现我都忘了，好多东西我都忘了，慢慢的它就消失了，是吧？然后在很多时候，我又觉得它好像就在我身边，啊，我经常在幻觉中我就能看见它在我身边陪我或什么的。然后在过了很长时间以后，它也消失了。他就觉得这我们在这个人生当中啊，就是出现了又消失了，啊，在你一生当中可能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都是叫他们叫 passing through， 是吧？
嗯，
就是匆匆过客。啊，就这种感觉，没有什么天长地久啊，所有人都是匆匆过客，给这个相遇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意义，而不是在于这个相遇之后的这个结果啊，或者它的长度啊，这个东西实际上说的是很动人的啊。当时我听到这段话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林克莱的这个他最基本的这种力量还在，他这个拍电影这种就是对时间的这种力量还在，特别是在这个电影里边。其实它展现的不是很多，它是很多侧面啊展现了这一点。
对，那段三个人聚会，我就像你，他是三个各种年龄段的人都谈到了他们自己对爱情的看法，
对，
还包括就吵架的那段人拿着刀子在里边吵架嘛，你记得在那个厨房吵架，然后那个森林啊，你怎么能拿着菜刀吵架？也是，其实就是一种多样性的展示，我觉得他是说的其实是每一对夫妻或者是每一对恋人，他都有自己独特的相处方式，
嗯，
大家都不尽相同，是吧？然后但是很多人对另一半的就是对异性的这种了解，往往是通过自己非常有限的这种经历去进行定义，
对，
然后就以为啊这就是全部，这是一种非常狭隘的偏狭的方式，我觉得，
对，
是吧？他在里边也其实每一个夫妻他们可能都有自己不同的相处方式，而且有多少个夫妻可能就有多少种不同的男女关系。
老头呢，他跟那个其他人观念就不太一样，是吧？他觉得我们不应该把爱情摆在一个特别高的位置。
对，他觉得那只是
生活
的一部分。
对，你重要的是你热爱生活。
对，我觉得这也是林克莱特的观点。好多你跟这个婚姻爱情中的这些困难可能都是无解的，但是不能放弃生活。你没有其他的选项，只能接受生活，是吧？爱人是伴随我们度过这个生活的人。
嗯，
就是他们玩那个 RPG 游戏的时候，我想起了那个之前看过那个昆德拉写过一个叫搭车游戏。他其实就是讲的一对情侣他们出去搭车，本来是两人约好了要到酒店去休假的，然后中间他们决定玩一个角色扮演，你发现他们俩经常玩这个角色扮演游戏。
嗯，是
搭车游戏，本来是这个男性他是喜欢他女朋友那种清纯羞涩的那一面，然后结果在那个搭车游戏里边，那女的就 展现出了他轻浮放荡的一面，对。然后他男孩就很恼怒，他看到他，哇，他怎么这么娴熟，他扮演这个淫娃荡妇怎么娴熟到了这种程度，他既然这么善于变成那种人，那就意味着他本质上可能就是那种人，至少是他的一部分，或者平时被他埋藏起来。结果他女朋友就成了这种，就是一个混杂体，就让他越来越觉得恶心，就最后游戏结束之后他不爱他了，最后这个爱情就走向了终点。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咱们可以讲那个最后咱们结尾的时候可以讲那个三个故事啊，就是有一个柏拉图和那个苏格拉底的对话，就关于婚姻的，很有意思。就柏拉图啊，他问那个苏格拉底说什么是爱情啊，然后呢苏格拉底呢就说，那你到那个田头走一次呗，不允许回头啊，然后在途中呢你要摘到一颗最大的这个麦穗儿，但只能摘一次。然后柏拉图就觉得那不很容易吗，但最后呢他就垂头丧气的就空手而归。他就是说原因是啊，看到了不错的但却不知道是不是最好的，就没摘。当继续往前走的时候就发现，哎呦，这不如原来那好，原来这个麦田里最大的这个麦穗已经错过了，于是什么也没摘到啊。然后苏格拉底告诉他这就是爱情。然后又有一天苏格拉底问这个老师说，那什么是婚姻呢，然后苏格拉底就叫他到，你到树林走一次不允许回头啊，然后选和最好的这个树的这个树材啊，只能去一次。然后柏拉图去了，然后半天呢他拖了一棵不算最好但是也不算最差的树回来。然后苏格拉底问，哎，你这就是最好的木材吗？然后柏拉图说啊，因为只能取一棵，所以好不容易看见一棵不错的啊，这然后又发现时间快不够了，体力也不行了，所以就又怕这个空手而归，我就砍了这棵回来啊，虽然不是最好的，也就凑合用吧。然后苏格拉底说这就是婚姻。然后还有一次柏拉图又问苏格拉底说什么是幸福，然后苏格拉底说，你去穿越一片田野啊，去摘一朵最美丽的花啊，规矩一样，也是只能摘一次不能回头。许久之后呢，柏拉图就捧回了一朵比较美丽的花啊，苏格拉底问他，这就是最美丽的花吗？啊，柏拉图说，我摘下的时候我就决定了它就是最美丽的啊，虽然我又看到了很多很漂亮很好的这个花，但我依然坚持我原来那个选择，这就是最好的花。然后苏格拉底说，这就是幸福。当然这个是
后来段子吧，这应该是编的，
对
吧？
对，这是段子，有点鸡汤味。
Ένα άγγιγμα σου κάτω από το τραπέζι, αδιάφορα τριγύρω μου να κοιτώ, στο γυμνό λαιμό μου το χέρι σου να παίζει. Τα λεφτά μου όλα δίνω για μια βραδιά,για ρομαντικές φιγούρες πάνω στην πίστα, να παραμερίζουν όλοι από τη φωτιά, που θα στέλνει το κορμί μας στο πρίμα μίστα. γυναίκα, ένας άντρας και ένας θεός. Ένας έρωτας θεός να μας σημαδεύει. Να σου δίνω τα φιλιά στον κεριό το φως και να παίρνω αυτά που ο νους μας απαγορεύει. Για ένα ταγκό.